我们今天上课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纪录的片哈，纪录片，它是这个报道，就是从台湾有一批呢，就是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就是大家知道德雷莎修女嘛，就是她所创办的垂死之家去做义工的一个纪录啊。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片子。
德雷莎修女有那句话说：“用我的双手治愈你的创伤。”
什么药啊？什么？先念这个思维，怎样也比不上爱。若有一个爱在呢，爱是最神奇的，是最灵的药，我觉得。
I don't know my future. So if I have wanted one thing, I have to do it.
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比我们想象的这么被自己重视哦，或是被自己恐惧哦，它其实就这样轻轻的过去了。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垂死之家啊，不是一个 house of the dying， 我觉得是一个 house of the living。
船屋在浑浊如奶茶的河面上摇摇晃晃，小船和大河都是家。它是胡格利河，是印度最大的河川恒河的支流，横越整个西孟加拉邦，从印度的第三大城加尔各答出海。恒河，印度人心中最神圣的生命之河。人死了，祭司会在河面上为他火葬祈福，然后顺水流去。而在圣河里沐浴净身，对印度人来说仿佛能够洗去罪恶，得到救赎。那是在印度流传超过3500年的印度教信仰。印度人深信神明会化身成为各种形态样貌，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于是他们创造膜拜3000万个神，成为全世界神明最多的一种宗教。而印度教里的种姓制度更是按照职业将社会分成了尊贵卑贱四个阶级。其中最尊贵的婆罗门阶级才能成为最受人尊敬的祭司。而马哈比身上挂着的白色线圈是专属于婆罗门阶级的象征。只不过为了让生活更好过一些，马哈比还是得靠着小小的奶茶铺子来维生。印度人始终深信，人在出生的那一刻，一生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于是，出生在贱民家庭的人，生生世世都是贱民。大街就是他们的床，胡乱搭起的塑胶棚子就是一个家。还有那一天仅仅靠5根香蕉来果腹的人力车夫，在街角拿着榔锤敲打磨心的工人。贫穷困顿的生活和因为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阶级不平等， 这些是印度人早就已经习惯的无奈。明知要改变千年不变的印度社会难如登天，但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德蕾莎修女却仍然在1950年于加尔各答成立了仁爱传道修会，并且向天主立下誓愿，终其一生都要不计酬劳代价为最贫穷的人来服务。1952年时，德蕾莎修女创办了垂死之家，从大街上、从水沟旁、垃圾堆里带回奄奄一息的人，用心照顾这些人，让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爱和尊严。就在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当时69岁的德蕾莎修女。一袭蓝边粗白布的印度纱丽会衣，过着清贫的生活，感受穷人的需要，修女们跟随德蕾莎默默的脚步，走在一条简单的道路上。1995年，暨南大学的李嘉彤教授将自己拜访德蕾莎默默的感受写成了《让高墙倒下吧》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也成为台湾人认识德蕾莎的起点。
德蕾莎修女他们一再的强调，他们要过非常贫苦的生活。恐怕德蕾莎修女的办公室就这么大，他们不仅仅是说他们要过很清贫的生活，他们的组织也是非常简单的，他们不需要太多的钱，使很多人去世以前能够得到一些爱和关怀。如果没有这个机构的话，那这些人就在街上去世。
Because as I told you, when she went around in the street and slums, she found so many dying with nobody to take care. And for her, the greatest dignity is to die loved and cared for, reconciled and at peace with God.And so she went to beg the government to give her a place. And this is the first home that the government gave. It doesn't matter. Mother Teresa said the only qualification is a heart to love and a hands to serve. And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is the language of love. Even just to touch their hands, to say yes, how are you, feed them, give them a smile, is already a big thing. It is a very special place, and Mother Teresa's spirit is very alive, still touching many hearts.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come and share the job.
气氛凝结在庄严和喜悦中，记忆刻印在世人的心坎里。2006年8月26日清晨，祝福往生天堂的德蕾莎修女生日快乐，是大家共同的心念。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严任吉神父也参与了这一场生日弥撒的共祭。
我进入教堂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庄重、很神圣这种感觉。后来你一看旁边那个，我知道有111位的初学修女哈。这边你一去看那个年轻人那么多啊，站到前面的大半部，然后再回过头来旁边一看，一半都是那国际的志工，这个我真的觉得不分种族哈。那国际的那些志工员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来的哈，那整个的国际美国来的，那边又不分那个物质水准的高低哈，彼此都是一样，大家来唯一的目标，那天是庆祝德蕾莎修女的生日。
当年神父专注的唱诵经文，引领众人虔诚祝祷，这场无分种族国籍的弥撒已悄悄地将人们对嬷嬷的爱送向天堂。
都会把这个西装，
默默隐身在衣橱里的西装失去了展演的舞台。 只因为他们的主人舍下网络科技可能带来的高薪富贵，选择了 T 恤、凉鞋和钢笔。人生总是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选择一份得忍耐孤独的工作。30岁，3本小说创作，何先瑞的创作路正要开始。
生死有关的事情，二方面是别人的生死，自己已经够渺小了，还要去面对这么无奈的事情，感觉好像是会更无力吧。因为我的个性可能比较觉得可以改变些什么，所以不太想去面对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2006年8月23日，一行人搭上飞机，目的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市区道路上，公车、计程车、电动车，一台紧紧贴着一台，奋力向前行。喇叭声震天尬响，大辣辣的向世人宣告，拥有1300万人的加尔各答大城，每天都是这么朝气的活着。领着众人穿梭在大街小巷，即使这已经是全自强第5次来到加尔各答，却仍然在喧嚣拥挤中迷失了方向。志工们在加尔各答栖身的住所。观光客多的地方总是引来许多渴望的眼神和一直尾随在身旁的小娃儿。小女孩哀求的大眼睛总是让来自台湾的罗麦瑞修女很心疼。也许1块钱卢比就能够让孩子饱餐一顿，但是究竟该给还是不给，那是人性的选择。没有人知道给的那1块钱究竟是施舍还是行善。贫穷和富裕之间的界限，在加尔各答的街头，也在人们的心里。早晨7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志工准时到仁爱修会集合，共享修女们为大家准备的印度奶茶、香蕉和白面包，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上公车，付给车长先生4块钱卢比。25分钟后，公车就会将职工们从仁爱修会送到垂死之家。是垂死之家最忙碌的时刻，在喂完病人吃早餐之后，得进行一天的大事——洗澡。老人蜷曲着身体，只能无奈地将自己托付给年轻力壮的志工。
付出的感觉是获得，倒不是我们在就是帮他们多做了什么，你真的希望自己做更多的事，做更大的事，其实就要从最简单的、最小的事情开始做。
在这里没有先进的医疗器材或电子设备，超过半个世纪的运转，垂死之家里的各种物品也始终维持着复古和简单，而家里的每一项家事也都发展出一种互助合作的工作模式。
那我就发现有洗衣服的流程，这叫流程跟过程哈。我说好吧，第一段叫分类嘛，别人把那个老人的衣服脱下来，他们去洗澡了，那老人的衣服摆到那个地方，我要分类，比较简单一点，比较干净一点，没有脏的就放在一类，他们先去洗，然后药水也有，可是比较轻一点哈。那另外的就看得很明显的有那个一拉起来就是全部的那个脏的啊污秽的东西在上面，那真是喷鼻嘛哈。那人要人也谦卑，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排泄物啊。我看那个药水从白的哈变成黄的，还变成几乎到黑的，你看洗一天的所有的垂死老人的最脏的衣服，这个叫分类，这个叫流程，这个也是一个做事的模式。做事的模式就彼此一直在互助，每个事情都有一个流程，好像有一个自然然的很顺畅的这个流程当中，能有一个和谐，有一个互助，这个是很感人啊。
找到自己的位置，志工们得靠双手清洗100位病患的衣服，过程中学着合作，也学习谦卑。
那你在这边做这些事，然后感觉到这么单纯的人性，我想会更谦卑、更勇敢，不把自己当作对的姿态，但是勇敢讲出来你所看到跟所想表达的。
用脚奋力的踩，用手使劲拧干。一个早上得将超过100件的衣服、床单和毛毯全给洗干净。笑容挂在脸上，志工们没有人喊累。来来回回将一桶桶洗好的衣服送上二楼，他是来自日本的 Hide-san。来到垂死之家服务已经半年了，和他一起做事可得照规矩来，马虎不得。
Also some volunteers, they are very nice because they care about the patient. Very serious. Very nice. But almost people just doing. They don't thinking about the patient. What is better? What is the best?What is the good things to patient? They don't think.
Hide-san 总是不厌其烦地将洗碗、洗衣服、晒衣服的工作流程告诉每个第一天来报道的新志工。
Everything important, OK? Feeding a patient, very important. Also, clean up the room, clean up the bed, change the clothes, OK? Washing the clothes, washing the trays and glass, OK? Everything important, talking to the patient.Everything important.
Hide 有点像管家，总是仔细地叮咛着，当然那也包括晒衣服的正确方法。一条条的铁丝网垂吊着一件件大床单，滚烫的石棉瓦屋顶，衣服裤子以大字形的姿态各就各位，一排排躺好。垂死之家的屋顶就是晒衣场，
劳动蛮累的，
很快乐啊。
她是淑慧，一个来自台湾的护士。
你很喜欢衣服？
对。
为什么？喜欢衣服？
不知道哎，我觉得来这里整个人就很平静吧，应该是说多了一份感动吧。哦，很简单，虽然你在晒衣服很累，可是事实上你就是你越做就是越能量，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很开心。
所以在台湾也可以做这些事，对不对？
感觉不一样。这里，然后你在这里工作，喂饭，帮病人洗澡、晒衣服，就很舒服、很快乐。如果我的生命只有这样子，我想要在我可以选择停下来的时候先停下，然后看一看旁边、周围的世界。嗯，那现在。应该是说什么条件都刚好在这个时机下促成，所以有我朋友都说啊，你去印度做义工很有爱心，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惭愧。其实来这边工作，有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是那些女士男士给你的比我给他的还要多。
离开家，淑慧来到印度，选择先到垂死之家服务，而下一站她要去印度北方的大吉岭继续她一年的志工服务生活。
之后回大吉岭在那边也是做护理志工。
下一站你要去哪？
回家吧，可是什么时候我不晓得。
太阳晒得 Casey 的脸微微泛红，认真摊平每一件衣服、裤子，流汗似乎成了一种享受。
Since my husband passed away, it's just through prayer. It was the right timing to come over.
Casey 是个护士，过去她一直守在生病的丈夫身边，现在丈夫往生了。他则是开始了一连串志工服务的生活。
I have worked with dying people quite a bit, and it's just a rewarding and very privileged time to share with people when they're towards the end. And India, I mean, people basically are the same around the world as far as emotions and feelings and stuff. It's just their cultures and beliefs that are a bit different. So it's mainly fairly familiar in a lot of ways. It's just nice to be able to help other people, and not only are you helping others, you're enriching your own life. It changes you and makes you a better person.But there's a fine line and a healthy way to help people and an unhealthy way. So you have to be very, use wisdom.
嘈杂声中，听见 见低沉的嘎嘎声响，循着声音的线索，一瞥眼看见角落里的美丽身影。
这一块很漂亮哦。
理论
啊，对，那个救命
这是已经是很简单的一件衣服。
轻轻的踩，细细的看，她是辅仁大学织品系的创办人罗麦瑞修女。她的巧手一天可以做出一件衣服。
那想起来了，自己一辈子40年在那个台湾在织品服装学系，在这里啊，那个被要求做衣服，想起来了，我觉得很光荣。哦，你看红的、绿的哈、啊。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布好难看，可是我越来越喜欢，因为它 yellow 好发光，好，这就是一个发光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很高兴。衣服是代表人的尊严，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好，最后的就是一件衣服。
像这样声音听起来就是 OK 的，有些时候新的声音怪怪就表示有问题。
没有锐利的剪刀，就那么几台脚踩的老旧缝纫机。
很传统。对呀、啊，我妈妈的嫁妆是这样。
垂死之家病患的衣服就是这么一针一线车缝出来的。
20多年前用的机器，因为怀念起以前当学生的时候用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对，我第一天到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有这种想法，就说我花了那么多的机票费、旅费，然后来到这边就只为了车这几件衣服嘛。我们其实第一天只没有完成到一件，都在思考。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地方，其实不提供我们这些富裕的人学习，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会用最简单的，用他们生活方式来做完成他们的工作。
No, if it breaks down, we will buy you another one or ask for donation. But the same kind, pedal one, you won't get electric one. It's not that we don't like. We choose not to have to be one with the poor because the poor people cannot afford that, and we have to live one like the poor, so we can understand the poor because we are serving them.If we are so high up, we cannot relate with the poor.
亮丽的花色，单纯的剪裁，简单的套头花衫是天堂的衣服，它让人的复杂思绪变得简单。
那为我来说，比如说在这边车这个衣服，应该是一种喘息吧，或者一种休息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起来，比较没有一些情感上面的挑战，可是你知道，你还是在为他们做事情，不同的方式而已。
我在心里想，这个大概是他们最后的一件衣服，就是送他们到天堂的衣服。
天堂的衣服是用爱细腻编织而成的，而垂死之家里的病人都是最美丽、最幸福的天使。
这还是我最深的印象。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垂死之家，不是一个 house of the dying， 我觉得是一个 house of the living。
早上到垂死之家和修女们一起唱歌跳舞，是阿诺和同伴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街上的孩子没有去上学，因为贱民阶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孩子们仔细地看着修女示范，试着动手将衣服一件件折好，学习打点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没有种姓制度的框架。 块钱卢比不到台币一块。